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第七章，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以撒出生的预言，创世纪第十八章。概要：耶和华以三个人，即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和撒拉供奉他们。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他和撒拉将会有一个孩子。当天使要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与他们一同眺望索多玛，与耶和华讨论他毁灭索多玛的计划。亚伯拉罕恳求耶和华饶恕这城。在拿撒勒的那些日子里，儿童耶稣愿意敞开向他的灵学习。这一敞开首先体现在耶和华和他的三位天使在幔笠到访亚伯拉罕，其次在于耶和华向亚伯拉罕和撒拉传达有关未来以撒成胎和出生的信息，最后表现在耶和华和亚伯拉罕俯视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及亚伯拉罕恳求耶和华赦免他们。这三件事描述耶稣认识到上帝的完美合一，他神圣理性层面的诞生，以及认识耶和华仁慈的长阔高深。耶和华在幔笠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天气热起来了，创世纪十八章一节。所谓天气热起来了，在象征意义上是指无私的爱在耶稣里面变得更强烈。由于这日益增长的爱，他敞开学习，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创世纪十八章二节。耶稣就像许多年前亚伯拉罕的异象一样，看到三个天使站在他面前，他意识到这三个天使代表着上帝的三位一体。他意识到，如今将从他的灵里学到更多关于唯一上帝之事，关于上帝的合一和他之内的三位一体。他因这一指教而感到谦卑，也感到极大的快乐。他喜欢学习这些事儿，特别是从他的灵，他知道那是爱的本体。想想吧，在上帝和有限的人之间的距离有不可估量的差别。上帝是无限的圣爱本身，而我们是有限的，却是有他的形象的人。就他的人性本质而言，此时的耶稣与他的圣灵仍有着相当的区别。在这里讲述的亚伯拉罕，象征着成为神圣以前的主的人性。这类似于我们与上帝的分离，但是主这个男孩 与我们的差别是巨大的。他生来就有拯救人类之爱，他的灵是圣洁的上帝。然而就他的人性本质而言，此时他仍然是有限的。现在耶和华已来到近前，在异象中向耶稣显现。这孩子深受感动，渴望耶和华留下来教导他，亲近他。象征耶稣的亚伯拉罕恳求天使或耶和华留下来，以休息补充体力。他说要为他们预备食物和饮水，创世纪18:4-8。这象征着上帝如何配合与这孩子的沟通。男孩耶稣也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状态，所以他可以直接与他的灵沟通。你可以感受到两人之间希望彼此沟通的强烈愿望。上帝通过披戴世间形象来接近男孩，而男孩则通过承载属天灵性来靠近他的灵。这是一次内容丰富且全面的沟通。经上说，亚伯拉罕站在树下的天使或耶和华旁边，他们就吃了。创世纪18:8。关键词，他们就吃了，意指耶和华和男孩的沟通。这带给耶稣特别的欣喜，因为他得到清楚的指教，他在地上的使命将如何完成，他又被进一步教导，他将如何与他的灵成为一体，以及这一结合将如何导致圣灵从他发出。这是一人的三位一体。通过此结合，当他成为神圣之人时，他将开始救赎并拯救无数的人。但愿是我们每一个人。当这第一次的教导完成后，耶和华转向这孩子的第二阶段教导。这个教导是关于以撒或神圣理性的成胎和诞生。他的理性应是抛弃人性成为神圣，这一步对他的目标至关重要。没有一个荣耀的理性，主将缺乏拯救人类的手段。他里面的以实玛利做不到这些。他看到自己目前的不足，强烈需要一个真正的理性，或从属天的高度进行推理的能力。他热切盼望他的诞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他妻子撒拉要在一年内生一个儿子。撒拉无意中听到了这个承诺，不相信地笑了起来。他认为他和亚伯拉罕太老了，不能生孩子了。他的不信表明了我们对主的内在神能缺乏信心。处在较低层次的我们，无法思议在我们之内有可能发生更高更美好的事物。在人心中会有主的生发， 这有时令人难以置信。对于成年的我们来说，活的信心的到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对此，主，我们的造物主和父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创世纪18:14。难道我们没有经历奇迹吗？我们没有爱过吗？信心不是在我们心里发生了吗？耶稣的一面无法相信神圣理性会在他里面诞生。在这里，撒拉代表了主内所存在的纯属人的理性真理。这纯属人的理性真理嘲笑神性真理，因为他无法理解神性真理，于是他的灵向耶稣揭示了一个事实，尽管他受限于有限的人类遗传，神圣理性很快就会在他里面诞生。在人类的历史中，儿童耶稣生出的神圣理性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神性之人得以实现在他的理性层面上。从这个荣耀的理性层面，从那个时候起直到永远，救恩来到了每一个人。这孩子的内心里认识到了这一点，无比的喜悦和感激，因为这一诞生将要改变世界。的确，为使这个神圣的诞生全备，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奇迹即将发生。耶稣受耶和华教导的第三阶段现在就要开始了，它涉及人类内在善恶的本质。耶和华和亚伯拉罕走到高原边缘，俯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代表着对人类状态的观察。这些城市已经陷入了极度的堕落之中，现在要视察他们的状态，如果必要就执行审判。亚伯拉罕恳求耶和华饶恕索多玛和俄摩拉，不要毁灭他们。他恳求耶和华，如果那里有50个善良的人，就饶了他们。然后是如果有45个人，于是人数越来越少，甚至减少到10个。亚伯拉罕的恳求代表了耶稣对人类极大的爱和关怀，以及他对无人能得救的恐惧。因为耶和华向亚伯拉罕展示了索多玛的样貌，创世纪18:16，它代表了人类内心的邪恶。有时我们倾向于简单的看待邪恶，我们知道它的破坏性，是一种极其消极的力量。然而我们却常常看不到它里面的全部残酷和仇恨。耶稣即将看到这一点，因为耶和华他的灵和他在一起，在观察时，他希望摆脱这种觉察。他生来就热爱拯救我们， 他的本心，他的本性就是爱每一个人。现在他看到了人类邪恶的深度，看到这一点的结果很直接，他惊恐万分，如前所述。于是他希望摆脱这一世境。然而这个孩子生来就是我们的救主，为了完成他的使命，降世的主必须充分了解人类的邪恶和良善状态。为了实现他的爱，他必须知道真相，然后他就知道如何帮助我们每个人。他必须面对一个他起初不愿面对，但出于他的爱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同时，作为一个孩子，对于他的灵，耶和华的怜悯，他的认知还有限，他并不确实清楚他的灵将如何应对这种严峻的邪恶景象。那时他感觉到他的灵尚与他处于分离状态。耶稣无法接受他的爱被人类的邪恶完全打败，他爱得太深，太在乎了。但如果这是唯一的可能呢？在目前的成长状态下，他还不知道他的灵，耶和华，就是仁慈的本源。作为一个人，他仍然欠缺知识，有限，但却充满怜悯。他祈求耶和华拯救尽可能多的人，他试图为人类求情。不了解，耶和华总是出于良善进行审判，并努力将所有愿意回应的人带入天堂。现在男孩耶稣与耶和华一起审查了地上之人形形色色的状态，从或重生最疯者，或灵性最成熟者，到重生最少者，然后到被确证邪恶者。耶稣降述50 45 30 20 10，他祈求耶和华饶恕人类，代表着地上不同人的良善程度越来越小。通过与他的灵如此观察人类，男孩耶稣将学习许多极妙之事，使他有机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强化他的人之爱。亚伯拉罕首先恳求耶和华，如果那里只有50个良善的人，就饶了索多玛。50这个数字代表了世上那些心中充满良善真挚之人。耶和华说，好吧，为了这些无辜善良的人，索多玛或人类会得幸免，获得救。如果有些人不如50所代表的人好，但他们的善良能与真理结合，人类也会幸免于难。这些是45所代表的，而那些胜过试探的人，或多或少也是人类得救赎的原因，代表数字为40和30。主的全部目标 是既拯救个人，也拯救这个星球上整个人类的生命。因此，为了儿童和他们的救赎，也为了行走在天真无邪中的外邦人，这个星球将幸免于难。这涉及千百万人，以20为代表。耶和华的慈悲是何等的温柔，当与他的灵合一后，这也成了耶稣基督的慈悲。在最后的祈求中，亚伯拉罕请求为了十位良善的人而赦免索多玛。数字10代表从孩提时代起就存留的天真无邪与良善的品性。如果有人在取舍根深蒂固的邪恶时没有摧毁这些天真的余留，那么他们也将被提升到天堂。每一个正直的人都有为自己的邪恶而沮丧的时刻，那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内里的良善根本不足以去天堂。如果我们不向邪恶投降，则这种谦卑对我们并没有坏处。相反，我们可能会想到索多玛竟然因只剩下10而得幸免，于是向主祈求他的同在和救助。他的慈悲是无穷并深切的爱。在这里，他对我们每个人说的是：我爱你，我要救你，只要你愿意。我们只需要发自内心的回应，并以遵守他的诫命做出证明，以此保守我们内蕴的纯真。耶和华拯救的全能是令人震惊的，远远超过任何有限的人之仁慈。耶稣是在那灵性高原上俯瞰整个人生境界时领悟到的，也就是亚伯拉罕从约旦高原上俯瞰沿海谷时，这深深地感动了耶稣，并充实了他对人类之爱。当耶和华或三位天使离开他时，耶稣的内心最深处充满快乐，他看见许许多多人将得救，他在地上的使命也必成全。